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已经将近四年没有写信来的海静啊，很开心再一次收到你的来信。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读的是纳尼亚故事集，是由 C.S. 路易斯他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这一系列故事集，总共有七集啊，这是第一集。我们看到魔术家的外甥迪戈里，他带着邻居贝雷这两个孩子呢，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把当中的女巫带回了伦敦他们的世界当中啊。而迪戈里的舅舅就是这一位安德烈先生，他会遇到什么麻烦呢？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了。好，在读这本《魔术家的外甥》以及读来自于海静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非常轻快的诗歌给你，盛小梅的《拥抱新的每一天》。
新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亲爱的海静的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妹平安，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上一次写信是在2021年9月，那个时候我处在人生的低谷期，很多时间我都是听着你温柔的声音入睡。感谢主，他赐给你温柔、祥和及安慰人心的声音。感谢主陪伴我这么多年。从23年开始，我们家有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想请刘文姐姐为我们这件事情祷告，求神为我们预备合适的买家，也求神带领我们服侍的心。很简短的一封家书，在信中呢有给刘文的反馈，还有有一件代祷事项啊。刘文会为海静和你的丈夫这个决定以及求神引导来祷告。我相信神有他的时候，当我们耐心等候仰望的时候，神必定会成就。而且若是我们愿意来服侍神，神也必定悦纳。虽然在人看来好像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深愿我们一起学习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相信神必定会使海静能够经历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欢迎海静继续和刘文保持联系，让我可以持续的为你的一家守望祷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五章《恶毒的咒语》下半段，以及进到第六章安德烈舅舅的麻烦开始了。皇后停下来，又向那毁坏了的城市看了一会儿，毫无愧疚的样子。如果她会为自己罪行感到愧疚的话，也不会带他们来看了。接着她又说道：好了，我们现在离开这地方吧，这里已经到了末日了，待在这里会感到很冷很冷的。两个孩子同声问道：到哪里去呢？朱迪斯惊奇地复述了他们的话：到哪里去？自然是到你们那个世界去啊。贝雷和迪格里彼此对望，吓得发呆了。从一开始贝雷就不喜欢这皇后，就算迪格里他听了这些故事后，也觉得已经明白朱蒂斯的企图。当然朱蒂斯不是他们喜欢带回去的那种人，即使他们喜欢也不知道是不是带得回去。他们两人现在只希望从这里溜走，可是贝雷无法摸戒指，迪格里自然也不会撇下他不管。迪格里满脸发红，结结巴巴地说：我们的世界，我不知道你想到那儿去。朱蒂斯问：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不是来接我的吗？迪格里说：我敢说你一定也不会喜欢我们的世界，那里不像这地方。贝雷，你说是不是啊？我们的世界毫无生气，真的不值得一看。皇后回答说：只要我统治了那地方以后，不久就值得一看了。迪格里说：哦，不过你做不到的，那里不像这地方，那里的人民也不愿意你来统治，你知道吗？皇后傲慢地微笑了一下说：以前许多强大的国王都以为他们能够抵抗我的强国，但是他们都一个个倒下了，连他们的名字都给遗忘了。 傻孩子，你以为我不能用我的美丽和魔法在一年之内把你们的世界整个踩在我的脚下归我统治吗？马上准备好你们的符咒，带我到你们那里去吧。迪格里对贝雷说，这太可怕了。朱迪斯说，也许你在为你舅舅担忧，不过只要他好好的尊敬我，我就让他活着，而且一直让他做王。我也不准备和他打仗，他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魔术家，否则他就不能打发你们到这里来了。他是你们全世界的君王呢，还是只是一部分？迪格里回答说，他并不是任何地方的君王。皇后说，你说谎，难道魔术还可以和皇族的血统分家吗？谁听说过一个普通人能做魔术家？你说不说都没有关系，总之我知道其中的道理，你休想瞒我。你舅舅是你们那个世界的大君王，也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家，他已经从某一种魔镜或某种受过魔法的池塘里看过我的容貌了，他爱上了我的美貌，就用一种强大的足以使你们那世界的基石动摇的神力，把你们送过那横在世界与世界之间的鸿沟，到这里来求我，并把我带到你们那里去。告诉我，我说的对吗？迪格里说，哎，差不多。贝雷叫喊起来说，差不多，根本从头到尾都是胡说八道。皇后愤怒地说，小鬼头。她转身抓住贝雷的头，贝雷觉得一阵剧痛，不过这样一来，他握着他们的两只手也放开了。迪格里叫道，趁这个机会。贝雷也叫道，快点。两人都迅速地把手伸进个人左边的口袋里，还不需要把戒指戴上，就只在碰触戒指的那一刹那，这凄凉的世界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往上直冲，一道温暖而温柔的绿光由远而近从他们的上方照射下来。贝雷尖叫着，放开我，放开我。迪格里说，我又没有拉着你。话才刚说完，他们的头已经冒出池塘水面，又回到世界之间的森林了。阳光依旧极尽围绕着他们，在那荒凉颓废的地方待过一阵再回来，觉得这森林比先前还要富庶，还要温暖，还要恬静一些。我想如果他们有机会，一定又会忘记自己是谁，从什么地方来，接着就舒舒服服地躺在草地上半睡半醒，听树木成长的声音了。可是这一次情形不同了，因为一出水面后看到的事情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吓得他们目瞪口呆。原来他们上到水面，刚想向岸边草地走去，发现同来的并非只是他们两个人，那女巫或者说是那皇后，随便你怎么称呼都好，正紧紧抓住贝雷的头发不放，也跟着他们一道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贝雷会大叫放开我的缘故。这件事证明了戒指另有妙用，安德烈舅舅自己也莫名其妙，所以也没有告诉他们。原来用这指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的话，并不需要亲自戴上它或碰它，只要碰那戴戒指的人就行了。它的作用好像磁铁，任何人都晓得，如果用磁铁吸起了第一根针，那么其他的针并不需要直接碰触到磁铁，只要碰到第一根针就一同被吸起来了。朱迪斯皇后一到这森林，脸色就大不相同了，比她原来的更惨白，惨白到简直看不出她有什么美丽。她弓着腰，好像呼吸很困难的样子，仿佛这的空气反而让她窒息一样。现在孩子们也不再畏惧他了。贝雷说，放开我，放开我的头发，你这是干什么呢？迪格里说，喂，马上放开他。两个人都转过身来奋力对抗他，他们的力气比他强大，不一会儿就强迫他把手放开了。他向后一仰，摇晃着喘气，两只眼睛露出凶光。贝雷说，迪格里，快点换上戒指，跳到回家的池子去。女巫以微弱的声音哭叫着，救命啊，救命啊， 可怜可怜我，他蹒跚地跟着他们，带我和你们去，不要存心把我撇在这可怕的地方，这会把我害死的。贝雷鄙气地说，报应，你在你的世界杀害所有老百姓，现在也轮到你了。迪格里，快一点。他们都已经把绿戒指换好戴在手上了，可是迪格里还在犹豫地说，真讨厌，我们该怎么办呢？他禁不住为这皇后感到一点歉意。贝雷说，哎呀，不要傻，他一定是假装的，快点来呀。说着两个人都跳进回家的池塘里去了。贝雷心想，幸好我们还做了记号。可是就在他们跳进池子的时候，迪格里觉得两只大而冰冷的手指拧住他一只耳朵。同时当他们一面下沉，我们的世界也刚出现眼前的时候，手指拧的力量也越来越大。女巫显然已经恢复了元气。迪格里拳打脚踢地和她挣扎，可是毫无用处。不一会儿已经回到安德烈舅舅的书房了。安德烈舅舅一直盯着他们这个从世界以外带回来的人。迪格里和贝雷当然也看见了。无疑女巫已经毫无先前的衰弱现象，在我们这世界里看到像她这样高大的人衬托着身旁的普通家具，比较之下真是吓人。在强国时她已经够使人吃惊了，而在伦敦就显得更恐怖可怕了。就是迪格里他们直到现在也没有想到她会这么高大，所以迪格里当时的感想是差点就不像人了。他的想法也许对，因为强国皇族就是巨人的血统，他的身材诚然高大，可是和他的美丽凶狠野性相比又微不足道了。他精神抖擞，比在伦敦街头碰到的人还要神气十几倍。安德烈舅舅一边搓手一边鞠躬，说实在的，他真是吓呆了。站在女巫身旁，她真像一只屈身站立的小虾。还有就像贝雷后来说的，他们两人脸上的某种表情也是一样的，说明白些就是邪恶魔术师们都有的那种表情。朱迪斯所说在迪格里脸上看不到的那种记号，把他们两人对照过后有一点好处，就是不用再害怕安德烈舅舅了。这种情形就好比见过响尾蛇之后就不再怕蚯蚓，遇见过发疯的公牛后就不会再对一条母牛心怀恐惧一样。迪格里心想，哼，舅舅算什么魔术师，一点也不够资格，现在一比朱迪斯才算是真的。安德烈舅舅一直不停地搓手鞠躬，很想说几句温文儒雅的礼貌话，但是口不听指挥，干燥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试验戒指的结果比他所预料的成功还要大，虽然试验了若干年，但是他总是把一切危险远超过一个人所能接受的危险留给他人，像这一类事情一直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后来朱迪斯开口说话了，声音虽不大，可是语音里有某种力量使整个房子都有点震动。请我到这里来的那位魔术师在哪里？安德烈舅舅吞吞吐吐地说，夫人，我觉得非常荣幸，特别高兴，出乎意外的愉快。如果我有机会来做这次东道，我朱迪斯说，蠢材，我问你魔术师在哪里？安德烈舅舅说，我就是我，夫人，我盼望您能原谅我们的失礼，这两个脏娃娃可能冒犯了你，我敢保证他们不是故意的。皇后仍然用那可怕的语调问你。接着他从屋子那头一大步跨过来，抓住安德烈舅舅的一大把灰白头发往后一扯，把他的头昂起来看他。他像在强国宫殿里研究迪格里的脸一样来观察舅舅的脸。 舅舅却只是神经质地直眨着眼睛和舔嘴唇。最后皇后放开他了，由于太突然，舅舅他踉跄退了几步才倒靠在墙上。皇后藐视说，我明白你是哪种魔术师了，站起来狗，不要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要像和我站在平等地位来说话的样子。你怎么会懂得魔术的？你没有皇族的血统，我敢发誓你不是皇族。安德烈舅舅结结巴巴地说，严格来说或许不是，不是真正的皇族，夫人，但是我们开泰烈家族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家族，是陶塞郡的老家族呢。女巫说，别啰嗦，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一个靠法则靠书本兜售魔术的小人物罢了，你的学艺和胸怀里根本没有一点真正的魔术，你的那种小玩意儿在我的世界里早在1000年以前就没有人玩了，不过在这里我倒不介意收你做我的仆从。安德烈舅舅说，非常荣幸，我愿意供你使唤，我向你保证。朱蒂斯说，听着，别啰啰嗦嗦，听我吩咐你做第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大城市里，你马上去我叫一辆战车，或者找一条飞毯，或者找一条训练过的龙，别的东西也可以，只要是你们这地方的皇族或贵族通常用来代步的都行，然后带我去什么地方找些衣服和奴隶等等来配合我的身份。明天我要开始征服世界了。安德烈舅舅气喘吁吁地说，我马上叫一辆马车来。女巫说，等一等，别想开小差叛变，告诉你，我的眼睛可以看穿墙壁，看透人心，不管你到哪里我都看得到你，只要你有一点不服从的表示，我就把咒语施在你身上，那你随便坐在什么地方都如同坐在红热铁板上，不管你躺在床上或其他地方，你的脚底都有一块看不见的冰砖。好了，现在去吧。这位老先生走出房门，活像一只尾巴夹在后腿间的狗。孩子们生怕朱蒂斯问起刚才在森林里发生的事情，幸好他一直没有提起，甚至后来也没有提。我想迪格里也是一样，他已经把那里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了。不管你带他去多少次，不管你把他留在那里多久，他依然会一无所知的。现在只剩下孩子们和他在一起了，可是他并不在意他们。在强国的时候他不注意被雷，现在仍然如此，是因为迪格里是他唯一想加以利用的人。而现在既然有了安德烈舅舅，迪格里就同样不受他的重视了。我想大多数邪恶的人都有这种态度，除了能供他们利用的人或物之外，其余的他们都不感兴趣。像这样的人真是老练的可怕。因此他们在屋子里静默了几分钟，可是从朱蒂斯用脚尖轻敲地板的情形来看，可知他渐渐变得有点不耐烦了。又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好像对自己说，那老傻瓜在搞什么鬼，我该随身带上一条鞭子。说完话他看都不看孩子们一眼，就蹑手蹑脚地溜出房门去找安德烈舅舅了。贝雷定下了心，吐口气说，哎呦，我现在一定要回家去了，恐怕很晚了呢，我还得赶紧才行。迪格里说，好吧，你尽可能早些回来，有他在这里事情糟透了，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贝雷说，现在要看你舅舅怎么办了，就是他弄什么戒指才弄成这个地步的。迪格里说，我们也有关系，你还回不回来？你不要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活受罪哦。贝雷冷冰冰地说，我想从暗道回去，那样比较快些。如果你想我回来，为什么不向我道歉呢？迪格里叫着说，道歉？真是小姐，我几时得罪你了？贝雷语带讽刺地说， 当然没有喽，只不过在人像厅里像个欺凌人的强徒，几乎扭脱了我的手腕罢了。只不过像一个蠢材用钟锤击金钟罢了。只不过是在森林里跳池塘回来的时候让他有时间拉住你罢了，那就够了。迪格里抱愧地说，哦，是的，你说的对，我应该向你道歉，尤其是在人像厅里发生的事，我更应该道歉。好，我现在就对你说对不起。好啦好啦，再不要那么一本正经了。还有，你一定要回来，你不回来我就没办法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时间的河。
时间像条河，光阴不回头。时间像条河，送走许多愁。时间像条河，匆匆就流过。时间像条河，分秒摇。
我们今天从《魔术家的外甥》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五章恶毒的咒语，也进到第六章安德烈舅舅的麻烦开始了。他会遇上什么大麻烦呢？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时间像条河。